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需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四讲，之前第三讲我们谈了主前八世纪的时空背景，以及当时南北两国许多的社会弊端。最后我们也谈了一下阿摩斯书一章一节，特别是阿摩斯的牧人身份。今天的开头我们会继续来谈一章二节。第二节说，他就是阿摩斯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句是由两两平行的两组对句而组成。第一组对句谈到耶和华神必从锡安及耶路撒冷发声。我们知道第一章的内容是对列邦的审判，而上帝是从哪里来审判的呢？是从锡安，从耶路撒冷，从这个南国犹大的首都。对阿摩斯来说，锡安、耶路撒冷是耶和华宝座所在的地方。这显出了一个以南国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想法。接着，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加密山是在北国以色列境内的西北方，因为是在北国的西北方，所以加密山的西边就是地中海。当吹东风的时候，地中海的水汽就会被带到山上，因此在加密山上降雨丰沛，造就了非常丰富蓊郁的树木植被。而这种许多树木的山上就很适合有敬拜神明的祭坛，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以利亚与巴利先知斗法就是在加密山这个地方。这边说到，这样一片绿油油的地方，有许多树木草场的地方，将会因为耶和华的吼叫与发声而完全的枯干。可见上帝审判是非常严厉的。而这种草场、牧场、山顶完全枯干的意象，也常常为之后的先知来使用。第二节谈到上帝从耶路撒冷发声审判，而上帝所发出的审判所主要针对的是加密山所在的北国以色列。我们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阿摩斯是南国人，他说耶和华要从耶路撒冷发声，最终阿摩斯书所得的漠视与谴责却是针对北国的，不是针对南国的。试问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从别的教会来的人来到你们的教会来指称诸多你们教会内部的问题，请问大家的感受是如何？我们听不听得进这个教会外的人的指责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阿摩斯书的一章一到二节就是这样， 这是全书卷的标题。而接下来第三节就会进入正文。为了更好理解阿摩斯书卷的结构，我在讲义上给了同学们一个大纲，请各位同学可以来对照着看。从一章三节开始，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内文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引言对列邦的判决，是一到二章；信息，上帝要追讨欺压弱势的罪，是三到六章；最后，意象与宣告，谈到以色列的结局，是七到九章。在第一二章的引言对列邦的判决里面有八个单元，但更精确的来说是七加一个单元。前面的七个都是针对以色列周围的列邦，包括最后的南国犹大，但七加一的这个一则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而接着三四五六章的信息可再进一步分为五个段落，前三个段落都是以听啊开始的，谴责北国欺压弱势，不行公义；而后两个段落则是以祸灾来开始，谈到这些欺压弱势的权贵必要遭祸。最后意象与宣告的部分则继续了上帝在五个意象中与阿摩斯的对话，以及分布于意象之间的一段叙事与两段宣告。同学们可以对照着讲义来看，前四个意象两两成对，意象一与意象二中阿摩斯都有祈求上帝来赦免北国，但在意象三与意象四中上帝却表明将不再宽恕北国的罪恶。而位于意象三与意象四之间的一段叙事，也就是第七章十到十七节，显示出上帝之所以不再宽恕北国，是因为北国的宗教领袖拒绝阿摩斯所传的信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上次提过的亚玛谢与阿摩斯的对话。而意象五就是第九章一到六节，被安排于两段宣告之间。而意象五之后的宣告虽谈到上帝对北国的刑罚，但最终却指出在更遥远的未来，上帝仍会使以色列重现大卫时期的荣景。不知道同学们自己在读圣经参考书的时候会不会喜欢读一卷书的大纲？其实一个好的大纲可以帮助我们很快地掌握这卷书的信息。我自己在看任何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这本书的引言和目录。一本书的内容非常的多，去看它的引言可以引导我稍微对它这本书的目的有些许的了解。而目录这本书的大纲则可以帮我快速的有个鸟瞰，知道这本书到底在谈些什么，他先谈什么，后谈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学写文章都有起承转合，一卷先知书也可以这样读。就像阿摩斯书一章二章是引言，接着有三四五六四章的审判信息，这就透露了一个线索，这些对列邦的判决 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引导三四五六章这些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这些对列邦的判决，主要的听众其实还是北国以色列。当北国以色列听到前面七个判决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沾沾自喜，自以为上帝很站在他们这一边，还可能自以为是做得很好。殊不知，这些对列邦的判决都是指桑骂槐，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骂他们，谴责他们，引导他们注意到自己欺压弱势的罪孽。所以现在让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七个国家的审判神谕。首先是亚兰，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同学们应该对亚兰这个国家不陌生。亚兰本来是由好几个城市联合起来的城邦。撒下十章六节有提到，伯利和的亚兰人，索巴的亚兰人。这些伯利和、索巴，应该就是城邦的名字。大马士革也是城邦之一。但在主前十世纪开始，大马士革因为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变得比较强盛，就并吞了周围的其他地方，成为了一个强盛的亚兰王国。这边提到这个大马士革的亚兰犯的罪呢，是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打粮食的铁器应该是指底部有嵌入铁齿的打鼓器具。学者猜测，这边不是在讲打鼓，而可能是讲亚兰人用这种有铁齿的器具在战俘的身上碾过去。基列是约旦河东边现在属于北国以色列的一块区域，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人道的罪行。用现在的想法来说，这是战争罪，危害人类罪，那上帝是谴责这样的行为的。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讲一下，亚兰作为北国以色列的主要外患，是主前九世纪的事情。列王记下大家会读到许多跟亚兰有关的记叙，但是呢，亚兰并非现在主前八世纪北国的外患，这个时候的亚兰已经比较衰弱了。现在南北两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候，亚兰现在不再是北国的威胁，所以这里谴责的重点应该不是在谴责亚兰现在在二代北国的战俘，重点应该是亚兰二代弱势的战俘。虽然具体情况我们仍然不太能够确定。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七个国家起手势都是某某某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是一个很整齐的格式。
主耶和华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第二个国家是针对非利士。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什图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都必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非利士也是以色列曾经的宿敌，在士师记、撒母耳记一开始，大家可以回忆以色列和非利士人交手的一些记叙。大家应该记得，非利士曾经有五个城邦，有加撒、雅什图、雅什基伦、以格伦和加特。不过这一段完全没有提到加特，应该是因为加特被大卫攻取后变成了以色列领土的一部分，在带上十八章一节有说到。非利士的罪行是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边这个众民呢，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话是指整个被掳的群体。交给以东更好的翻译是为了交给以东。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些被掳的人具体是指哪里的人，哪里的百姓，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非利士掳掠这些人，使这些被掳的人流亡离开家园，是有目的的，是为了交给以东。所以此处谴责的重点应该在于非利士成了人口贩子，他们去掳掠百姓是为了交给以东获取某种利益。接下来的泰尔、推罗以及以东的问题可能都跟这一节有关。泰尔的罪是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同样的，众民希伯来文直译是指整个被掳的群体。这里谈到泰尔并不像非利士有掳掠这个行为，而仅仅是指他们把这些被掳的人交给以东。因此有学者猜测，就像人口交易中，你有那个抓人的人，你有中间交易的人，泰尔的角色可能就是人口贩卖的中间人。不过由于这些经文都太过简短，具体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从经文很有把握的推敲出来。阿摩斯说泰尔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破坏所立的盟约是很严重的行为，因为你本来是宣誓要效忠你所立约的对象，但居然却在背后补刀背叛与你立约的人，这是比陌生人的伤害还要来得更严重。这里暗示这些被掳的百姓可能来自于原本与泰尔有立约关系的国家，但泰尔却背后补刀背信忘义。接下来以东的问题是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兄弟在这里跟刚刚弟兄的盟约很像，兄弟应该是指那些与以东 有盟约关系、友好的国家。但是呢，以东居然拿刀追赶兄弟，而且毫无怜悯，背叛他的兄弟。接下来亚门破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为什么有人会做破开孕妇这么可怕的事情呢？在古代近东，有时候在两方交战的时候，为了挫折敌方的士气，为了让敌人感到害怕，有时会刻意在战场上破开战俘孕妇的肚子，一尸两命，表示要使对方绝子绝孙，绝不会再有后代。而亚门做这样残忍的事情，仅是为了扩张他们自己的境界。基列，我们在亚兰的时候有谈到，是在约旦河东的一块地方，是北国的领地。然而在主前八世纪阿摩斯的这个时期，亚门也不是北国以色列的对手，所以这边比较不像在谈八世纪时候的事情，而可能是以前一次不知名的事件。最后谈到摩押，摩押的罪行是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为什么摩押会做这样的事情呢？难道以东王的骸骨是放在路边吗？这么容易被摩押捡去烧？当然不是。所以这里暗示摩押去把已经被埋葬的以东王的骸骨挖出来，挖出来就已经是很大的不敬了。但不仅挖出来，还将这骸骨焚烧成灰，表示要让死者永远不得安息。上帝对这种恶意的、不成比例的暴力行为也要加以惩罚。我们到现在很快的谈了亚兰、非利士、泰儿、以东、亚门、摩押。关于这些国家的相对位置，请同学们参考讲义上的地图。最后一个国家很特别，上帝要谴责的是阿摩斯的本国南国犹大。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这里谴责犹大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这是非常典型的先知对以色列的谴责。不过这里并没有进一步具体的说明他们是在哪些方面干犯了律法。下一句，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们可能会以为就是拜偶像的问题，但是这里的希伯来文并没有偶像两个字。不过我也不是在说和合本翻译错误，这一句的希伯来文是他们的虚谎或是虚假或是谎言误导了他们，就是他们列祖所随从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列祖随从了虚谎，或是你要翻作虚假谎言。而旧约中的确有时候是以虚假谎言、虚谎这个希伯来文字来影射偶像，所以我说和合本不是翻错。问题是，虽然虚假啦、虚谎这个字可以拿来影射偶像，但也有可能就是指谎言本身。由于前面六个国家耶和华所谴责的 均是虐待他人的暴力罪行。加上耶和华的律法的确有谈到要善待邻舍，照顾弱势，所以这里犹大的问题，他们所随从的虚假或是虚谎，可能也跟虐待他人有关。让我们重新再来看一下这七个神谕，在第一个针对亚兰，第二个针对非利士的神谕，以及第五个针对亚门，第六个针对摩押的神谕，最后都是以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来结尾。但是呢，在第三个针对泰尔，第四个针对以东的神谕中，却没有提到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因此在结构上好像有一个两两成对的结构，也就是一跟二，三跟四，五跟六。然后呢，在第七个针对南国犹大，又没有了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但是第八个，也就是接下来针对北国以色列的神谕中，却有两次耶和华所说的来小结。南国犹大没有，北国以色列却有两次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样子的设计与安排，很容易让我们注意到一到二章这个七加一的安排，而且高潮重点是在第八个，因为它不一样。所以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样，北国以色列在听前面七个神谕的时候，可能会非常认同上帝对这个国家的谴责，甚至到了骂南国犹大时，他们一定也会觉得，对啊，你看南国犹大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结果呢，话锋一转，接下来先知骂北国以色列的罪名比前面所有国家加起来的罪名都还长，而且北国还得到了两次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如果前面对列国的刑罚一定会实现，对北国的刑罚呢就更会实现。而这将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我们下一讲再见。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